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嘉玲。最近呢，不少朋友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电子板块走出了一波持续性比较强的结构性行情，像 PCB、MLCC、 玻璃基板、存储芯片也是轮番走强，和过去几年大家在印象里面那些依附手机果链周期波动的电子行业完全是判若两样了。那很多投资者呢，心里也都充满了疑惑，电子行业底层逻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 AI 算力浪潮到底是重塑了产业链的哪些细分赛道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电子 ETF 华宝基金经理曹巨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我们请曹总来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上学圈各位投资人好啊，这也是我们第三次啊来去在这个上海证券去分享啊，然后这几天的话，整个科技板块，而且今天的话，科技板块也都比较强势啊。
对对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就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观点的更新。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曹总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请曹总来结合当下电子板块的一个行情表现逻辑分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普通的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 AI 时代下电子板块的产业红利。那大家要是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本场直播环节。那刚开场呢，我们也提到了不少投资者对电子板块的固有认知还是停留在早年的果链手机 PC 主导的行情阶段。过去呢，大家做电子投资核心就是去跟踪手机的新品周期、终端出货的数据，产业增长呢是完全依托消费电子终端的一个销量扩张。但是近两年呢，这个 AI 算力爆发之后，整个板块走势就彻底脱离了传统的消费电子周期，走出了独立上行的一个行情。那像云厂商资本开支、服务器相关的元器件也成为了这个决定板块涨跌的核心变量。那我们也想请曹老师来给我们系统的科普一下，在 AI 算力全面爆发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当下的电子板块对比过去的消费电子主导的时代，究竟是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底层变化？
过去十年的话呢，我们都是中端侧啊，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让 2C 去消费者，然后去每年迭代啊，来去满足的啊。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主力的爆发点是在 2B 侧啊，那么就是以服务器为代表的 2B 侧，然后来进行算力啊。
对。
那么在 2B 侧量增的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 AI 的一爆发从23年到26年啊。那为什么26年这么的就是翻天覆地啊？那么本质上这就是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英伟达的卡，不管是从A 卡还是到 H 卡还是到 Blackwell 卡还是到 Rubin 卡啊，那么之前的话算力增速本身的卡的迭代就够啊。
对。
那么这一次呢，是因为 Rubin 的增速呢相对 Blackwell 的增速没那么大，所以带动了英伟达需要它从集群上服务器上 PCB 光模块存储一系列端打下它的这个症结啊。所以导致就是整个的从传统的一个服务器其实在电子板块之前是个小众市场，而因为这一次这种爆发变成了一个大众市场，甚至掀起了整个的这个全产业的这个涨价周期的一个市场。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曹总啊。那刚刚呢，我们完整的拆解了整个这个电子板块大概的一个逻辑，那大家也应该能够清楚的看到，其实行业底层逻辑呢已经是彻底重构了，不再是依靠终端的销量增长，而是绑定了全球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那么落实到我们今年的二级市场盘面上来看，像 PCB、 玻璃基板、存储芯片多个细分赛道呢也都是同步走强的，板块的整体涨幅也确实是十分的亮眼。那很多投资者呢也就很好奇，这个逻辑转型只是中长期大背景，那推动今年这一轮电子板块强势的行情多线多点开花的直接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一轮服务器板块它由之前的迭代由比如说我们芯片 GPU 芯片为主导的迭代，还是有 GPN 的周边的不管是电源 PCB 板光模块内存一系列为周边的为代表啊。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为了我们刚才讲的这轮的这个 Rubin 迭代刚才产生的变化，那么 Rubin 的整个的拉货周期是基本上是在6到9月是第一重的拉货周期那么各个供应厂商为了去备货也是为了去快交付那么就会产生这个 供不应求
啊，
所以这一轮的周期本质啊，从短期、中短期来看的话呢，就是如命拉货啊所带来的这个第一次冲击啊。
好的，那么曹总您也是刚刚跟我们分析了一下本轮电子板块前面走强的一个底层支撑啊。那么其实我们像这个需求端 AI 大模型智能体持续迭代带来了硬件采购需求的爆发，再叠加上供给端这一边呢，高端电子元器件的产能建设周期长，短期是难以放量的，供需两个缺口共同推动了这个产业价格和企业的业绩。那最近呢，我们也有看到刚刚提到的这个英伟达 Rubin 这个架构是完成了全面的一个升级，市场也重新挖掘起了过去大家关注度好像比较低，看似是一些不起眼的各类电子元器件。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曹总，为什么这个单纯的 AI 芯片算力提升就能够直接的去带动各类中小元器件单品价值量的一个大幅上涨？那在这其中呢，哪些的细分品类价值提升是最为显著的？来请曹总来分析一下。
我觉得提升的显著，每一个都提升的很显著啊，因为这时候是一个上游的狂潮啊。那你从光模块端的话来讲的话，它就是磷化铟的这个衬底啊。那从 PCB 端来讲的话呢，就是电子布啊，甚至于相关的树脂材料啊。那从包括服从盘中的 CCL
啊，
然后那你从整个电容电感电阻来讲的话呢，就是 MLCC 啊。
对。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爆发式的提升啊？第一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不管是这种电容器而言的话来讲的话，它是要做多层啊，比如说你因为服务器的等级其实就跟汽车等级是一样的啊，就是那你就需要做多层的 PCB 对吧，那你需要那个 MLCC 也需要做多层的对吧。那么这个磷化铟衬底啊，就是从超级小众市场变成一个大众市场啊，所以本质上这一轮的特点就是本质上是在整个的22年到24年的这个大周期啊，或者我们扩展一下，就25年的上半年的这个大周期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整个产业全球产业链是一个相对去产能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当年它经历了一个20年21年的这种过产能的话，一直在消耗自己的产能啊，所以经历了差不多两到三年的去产能阶段来讲的话呢，又突然有了一个爆发式的需求，而这个爆发式的需求呢又因为它很高端，所以变得非常吃产能。那就是因为这个非常吃产能呢，所以导致了就是本来我们是一个供给相对平衡的状态，然后产生了比如说10%的一个缺口啊，那就变成了一个供给紧平衡的状态啊。而且的话，我们这轮的主要参与方呢，不只是中国啊，很多还是像日本啊、韩国啊、美国啊。那么这些厂商的话，第一开始呢，我觉得是对这轮周期的强度其实都是走步看一步的啊，也不是敢那么非常强有力的扩产、啊、
对，
所以导致就是说在需求的爆发以扩产速度不相对有限情况下达到了一个一个极度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比如说明年下半年到后年的话呢，我们觉得会有一个缓解，就是你产能放出来，然后需求的二阶导增速也放下了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找到了一个这个供需平衡的一个交界点。
好的好的，所以啊，我们也是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到，像刚刚提到的 PCB 啊 ，MLCC 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增长啊。那其中这个 PCB 是作为涨幅最陡峭的一个核心环节，也是成为了比较重点的一个讨论话题，细分赛道啊。那直播间的很多投资者呢，可能对 PCB 刚刚讲到的这个行业啊，不是说特别的了解。那咱们日常接触更多的是像芯片、像服务器整机，也就不太清楚 PCB 在整个产业链的过程当中，它是承担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曹总给我们简明易懂的来科普一下 PCB 到底是什么，那它在电子产业链里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上下游又分别是谁？
我们一般去讨论 PCB， 那我们最基础是电路板啊。那么在芯片跟电路板之间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有一层算力芯片的裸带啊。那么算力芯片裸带呢，它因为现在的我们的芯片是比如说是GPU 大量存储，那么我们就要进行 interposer 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芯片封装把这个 GPU 芯片跟 HBM 芯片啊进行一个互联啊，然后呢互联完成，这个 interposer 完之后，我们就给它一个壳子啊，一个壳子。
嗯。
那么壳子完之后呢，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有一些焊点啊，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一个载板啊，因为它们都是大芯片，那么就需要有 ABF 载板。
嗯。
那么在 ABF 载板上呢，哎，再是这个PCB 啊，如果我们不考虑，比如说我们碳化硅散热啊，一些这种其他的配件来讲的话，主力的话就 PCB。所以 PCB 相对于芯片，它距离有多远呢？首先它距离ABF 载板，第二的话它距离这个什么呢？这个封装的这个小壳子，第三距离 interposer 层啊，现在主要远离这个三个层左右啊，三个层左右的这个距离啊，距离啊。那么它 PCB 的用途呢，其实就是什么呢？是我们在我们的芯片内部的话，我们可以 GPU 跟存储芯片的互联啊。那但我们的互联如果是在服务器内部，比如说我们一个主板上，我们需要有很多其他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的电源芯片给我们的供电的部分啊，要都放在 PCB， 就是主芯片跟电源部分放在 PCB。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高速接口，比如说 switch 芯片啊，其他的 HDMI 接口啊，一些这种接口协议的芯片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些小的配套的这些电容啊、电阻啊这些一系列芯片啊，那你相当于说是 PCB 是个大版图，大版图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地图上，我们有无数个这个小的城堡啊，形容最大的城堡呢，就是那个 GPU 的那个城堡啊，就形成他们那个互联的关系啊。但是呢PCB 这个产业链为什么发生变化呢？为什么他们层数要变多呢？首先的话呢，这个我们这些芯片都变高端了，我的引脚变多了嘛啊，对吧啊。第二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零部件变多了，对吧？那 PCB 每一层之间它都有铜，对不对？那就是你的这个连接的一个引脚关系嘛，对吧？就是你的这个电路通路关系嘛啊。那这个关系下的话呢，那你这个零部件越来越复杂，电流越来越大，那你不管是镀铜啊，你 CCL 的这个工艺的稳定度、厚度啊，然后层数啊，都导致了这个PCB 行业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复杂度的提升。
那它的这个上下游具体是有哪些？
PCB 的下游 ，PCB 的下游的话，直接是可以供给 ODM 厂商。
嗯，
比如说。我是盛虹，我是沪电，我大概率的话，我被 NV 去 Broadcom 去审厂，那么但我主力的交付肯定我是去交付给比如说工业富联啊这些公司来去做交付啊。那么从上游来讲的话，那么你主要是有 CCL 环节，对吧？你比如说声音科技啊、静安啊这些，然后你也有树脂，对吧？树脂啊，然后声泉啊，然后你还有电子部。电子部，然后鸿和啊，这一系列的公司啊，然后那么什么盛虹啊、沪电，其实就是把这些材料敲敲打打组装捏合，对吧？压平，对吧？然后弄在一起切割啊，最后形成这个PCB。
好的好的。那么从刚刚这个曹总的分析来看啊，相信大家对这个PCB 基本上也是已经是搞懂了它这个基础定义啊，以及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一个产业链。那我们也能够清楚的看到啊，目前的 AI 算力升级呢也是大幅的抬高了高端服务器 PCB 的单机价值，行业的长期需求空间呢也已经是被逐渐打开了。但是其实想要判断赛道中长期的一个投资机会，还是必须去理清楚全球行业的一个竞争格局，这也是投资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结合刚刚搭建的这个 PCB 产业链基础认知，想请曹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全球 PCB 这个行业的全球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那么中国大陆厂商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目前我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们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之前的话我们的这个全球 PCB 行业基本上有两个国家做主啊，那么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国啊，那当然都是中国啊，都是中国啊，都是中国啊，就是中国台湾跟中国大陆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当然海外也有，比如说美股的 TTM 啊这些也都有啊，但是呢PCB 行业来讲的话，它比较分散啊，从尤其是之前消费电子时代和 LED 这些屏显时代非常分散啊。但是 就是它的整体的状态有开始集中化的一个状态啊。为什么它会有集中化状态？是因为只有高端的 PCB 公司，比如说盛虹啊、沪电啊、生意啊这些公司，它可以做交换机的啊，可以做高端服务器的，不管是主板还是这个显卡的GPU 卡的板啊。那所以相当于说是这一轮的周期来讲的话呢，是相当于优质的公司呢，它在龙头化聚焦啊，因为看到什么呢？就这一波的产业链的话，就除了服务器之外，其实消费啊这些都很惨淡啊，所以相当于说是整个这种集中化是在提升的啊。那么也就是什么呢？一个市场很分散的行业，因为 AI 的到来，使得他们的份额开始集中，集中啊。那么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这个这个趋势呢，可能会随着 AI 的进程呢，越来越强烈吧，越来越强烈。而且的话就是说，中台的话呢，可能中国的扩产更猛烈一些啊。那么但台湾呢，也确实在还可以啊，包括韩国啊，有一些公司也还可以啊。对对对。
好，那么从全球 PCB 的竞争格局上来看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大陆厂商其实是占据了全球过半的一个产值。那么像英伟达、像谷歌等等这些海外的头部算力客户的高阶服务器板啊，正交备板订单呢，基本上是由国内头部的厂商来承接。但是呢，我们再对比到这个副铜板行业的高集中特性啊 ，PCB 制造 CR10 啊，这目前仍旧是不足 40%， 可以说目前的这个龙头企业份额提升空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那叠加我们当下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的这样一个态势啊，高端 PCB 扩产周期呢是长达18到24个月，那产能短期呢也是难以释放，长期呢也是供不应求，依托行业格局、技术壁垒以及长期需求增量这三大核心前提来看，想请曹总来系统的总结一下当下的 PCB 板块它的一个投资逻辑，我们应该去如何完整的去理解它。
PCB 板块的话，其实它的上游的竞争格局会比它 PCB 板块本身要好一点。
嗯，
因为 PCB 本质上是一个客制化的产品嘛，啊，那么上游的话更多是材料的公司啊，不管是这种什么硅微粉啊，一系列的啊，一系列这种材料 CCL， 一系列这种材料公司啊，那么从它的整个的投资逻辑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年投资逻辑跟去年投资逻辑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去年投资逻辑是谁在 NV 链里或者在 ASIC 链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卡位啊，比较好的卡位就是说 OK， 我英伟达出 Blackwell 啊，我的 UBB 板有多少，我的主板有多少，对吧？那么谁能占多少的份额，然后预计多少份额，然后获得多少收入利润啊。去年的整体体系就是说核心的做方案的这些公司先站队啊。那么今年的话整体的 PCB 厂呢，就是因为 Rubin 所要的需求太大了，所以呢Blackwell 本身的需求也比较好，所以呢在上修订单，但上修订单呢会产生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2022年到25年的初的话，其实大家都是收缩的，不止 PCB 产能收缩 ，CCL 产能收缩，出产能收缩，这个全球的各个行业的产能收缩，
是。
那么2025、26年的话，一旦激起了，就是你的需求达到一个量级的来讲的话呢，去迫使其他产业链涨价啊，所以它整个 PCB 产业链来讲的话呢，就是说，通过技能迭代呢，作为烧的顺价，但是成本端的涨速是要快于 PCB 本身价格的涨速啊，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整个 PCB 产业链的交易定价的话，其实会主要在上游。啊，比如说电子部啊，啊树脂啊，这个 CCL 为主啊。第二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PCB 产业链的话，它通胀速度没有，我们看 PCB 的公司一般估值会比光模块公司高一点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通胀速度没有这个光模块那么快啊，所以使得这个周期的稳定性会更好啊。所以在这个周期稳定性更好情况下的话，它想说这个估值溢价会。高一些啊，会相对高一些啊。
那我们刚刚呢也是深度拆解了一下这个 PCB 赛道的一个投资逻辑啊，明确了高端产能、先进工艺、算力平台迭代是板块核心上涨的一个驱动力。那么除了 PCB 之外啊，近期呢市场上另一大 热门的细分赛道就是玻璃基板，那相关的标的也持续获得了资金的追捧。不少投资者呢是分不清这个玻璃基板和传统的封装基板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那也可能看不懂行情爆发的一个核心诱因。那我们现在就切换到先进封装材料这个赛道来看，想请曹总给我们先科普一下玻璃基板它是什么，那么对比传统的有机封装基板它存在什么样的一些核心优势，那同时呢也可以解读一下为什么台积电选择了使用这个玻璃基板来测试新一代的 CoPoS 先进的封装技术。
嗯，明白。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说首先我们现在定性就是玻璃基板是在用在哪里，对吧？首先呢，我们刚才最早讲了什么呢 ？CPU、HBM、interposer、interposer 之后包装，对吧？包装完之后呢，有一个 ABF 载板。
啊。
那 ABF 载板呢 ？ABF 是一种材料。
嗯、
啊。那么它就是日本未知素啊提供的一种材料。那么因为载板的话，它并不是说哎我们就一层啊，它是可能是多层的。啊、
嗯。
那其中一层的主干的部分来讲的话呢，之前是以有机材料
对
为做的，
嗯，
那么现在的话是这个玻璃基板啊，以玻璃材料为做的，就是解决这种按压的这种翘曲啊、热管理啊、信号传输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早的话，这个玻璃基板最早大家用玻璃基板其实最早并不是用于这个的啊，最早其实用于什么呢？是用于做这个 mini LED 的，
嗯
啊。因为之前的话布线啊，包括美光度啊，美观度啊，包括这个这个要做超薄，对吧？那么其实最早的话，比如说是海信家电啊，这些家电公司啊，都是想推动包括三星啊这种高端的这个电视啊，用这种玻璃基板啊。然后后来呢，就是由 Intel 然后再到台积电，然后逐步的去推动这个玻璃基板在 AI 的领域开始应用啊。那整个玻璃基板呢，它的这个建筑啊，可能比如说到2028年啊这种，可能才会有一个逐步的放量的过程啊，因为它属于一个新的技术路线的这个为主导啊，那它功能就比较简单，就是要解决我们所有的芯片的问题，就是热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不管是玻璃基板，不管是金刚石，不管是碳化硅啊，那我们最近这些新材料所解决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就是我 GPU 的脑子越转越快，它的脑子发热啊，那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方法，然后把这个热散掉啊，对吧？
嗯，
那就是这个散热是解决它的这个方式，对对对。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啊，随着这个 AI 模型越来越大，芯片模具也不断增加，那么像传统的这个有机基板，它就出现了一些瓶颈，不仅是容易弯曲，而且受热膨胀也比较严重。那所以台积电它就开始研究新的材料啊，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玻璃基板，把原来的有机基板替换成了特殊的工程玻璃。那别看只是换了一块板，但是它背后可能意味着整个 AI 封装的体系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很多人以为呢 AI 竞赛拼的是 GPU， 但其实决定 AI 芯片性能上限的可能不是芯片本身，而是说芯片下面那块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底板。那有的人呢就甚至认为这个玻璃基板会像当年的 FinFET 一样改变整个半导体行业。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呢，玻璃基板的产业链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那这一轮行情的驱动力是来自于技术的突破，还是说来自于产业需求，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是想请我们曹总来给大家再分析分析。
首先我个人认为玻璃基板跟 FinFET 的对比来讲的话呢，差距太大了，因为玻璃FinFET 的话是太牛逼的一个事，就是这玻璃基板的话更多是一个结构性的新材料技术路线的一个过程，那么FinFET 那是革命性的啊，那这确实是革命性的啊，就是那玻璃基板的这种的产业链特征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去给一个玻璃机，都知道玻璃机的，不管是京东方、沃格，都知道玻璃机的，然后去配套，然后弄点材料，然后形成载板类别，对吧？然后或者是直接把他自己的玻璃机的部分直接卖给海外的公司，然后让他们去，比如说压铸啊这些 这一些的环节啊。
嗯。
那么这轮行情，的驱动力啊，我觉得，本质上是，它是本质上是就是当我们 A 股的 AI 行情扩展到一定程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有一些新的技术路线啊，也值得被投资啊，尤其是不管是 Intel 还是台电，他们都有了一个对于进展的调整以及拓展啊。那么大家可能比如说啊，远期空间，然后在行业内卡位，给大家算一个这个相应配套的一个估值啊，估值。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是产业节奏为变异变化，而并不是需求节奏为变异变化啊。那大需求的话是基于总量需求，就是就大家共性的需求，就是散热啊，这是个共性的需求啊。那么基于这个共性需求，我们进行定价。就好像说，我们在去年定价的时候呢，是在液冷，对吧？但可能液冷的这个兑现呢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 AI 算力一板块今年液冷相对比板块弱一点啊。那么去年定价液冷，那今年的话呢，那就但今年的话，比如下半年的话，液冷确实入冰就要用液冷啊。那么今年的话，更多是要定价这个后年的事啊。所以就相当于说是在新技术路线、新方向、新卡位的定价的话，往往是定价就是未来的事啊。那当然它导致了这个股价的波动性以及业绩的波动性。都是会非常大的。
好，那么从刚刚曹总的分析来看，我们也可以比较明确，那玻璃基板呢已经是 AI 先进封装中长期的一个核心的技术方向，而且它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正迈入商业化元年。那除了玻璃基板以外呢，像 MLCC 同样也是近期资金重点布局的一个元器件赛道，行情表现也是同样很亮眼的。那么结合刚刚对玻璃基板产业逻辑的一个解读，我们横向再对比一下两大核心元器件赛道，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想请曹总来科普一下 MLCC 它的核心功能产业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那么它和 PCB 相比而言，在投资的这个逻辑上面有哪些相同点以及不同点。
我们可以理解为所以 MLCC 它的核心是你的这个功率变大嘛啊，所以你需要电容这种叠层电容，然后来去承担这种功率的这种需求啊。那么比如说我们高容的 MLCC 可能需要吃低容的 MLCC 的这种3到5倍的这种产能，就单位一颗啊。那么从投资逻辑来讲的话呢，它跟 PCB 也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因为 PCB 什么呢？ PCB 是组装行业啊， PCB 是组装行业。那么所以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找各处的材料呢，我组装，哎，我组装。所以 PCB 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好的公司卡位有景气度啊，就是首先大的景气度是在的啊，那么好的公司卡位有好的订单。那么 MLCC 的话它的就是普适性会更强一点啊，就是好的 PCB 公司才能享受这波 PCB 浪潮的机会，而差的 PCB 公司的话呢，它因为拿不到 AI 订单就不行啊。那么 MLCC 的话更像存储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的产能缺口基本上都是在10%到20%之间啊。那么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MLCC 呢，首先它涨价是非常快速的啊，它不像 PCB。PCB 是通过技术迭代来进行涨价，变相涨价，而 MLCC 是本身品类因为供给失衡却涨价啊。那么对于一线的这种厂商来讲的话呢，它一方面是可以供应客户啊，就有高的价格，另一方面的话呢，它也是这种中低端产品的涨价啊。那对二线产品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一线产品呢，因为估计的话，其他的终于涨价，就他们同步也想要涨价公司，所以 MLCC 产业的话呢。更普适一点啊，就是我就全所有做这个电容电感这个电阻的人啊，都因为这个 AI 呢都享受，因为它是价格周期啊，不单纯是产品周期啊。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 MLCC 的话，因为它涨价速度过快啊，所以呢它的可能估值呢会相对于这个 PCB 要低一点啊，低一点啊，当然它的业绩的爆发的迅猛度会更高。因为价格弹性是核心要素啊，就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制造业它为什么业绩爆发，一般都是价格加上加动率的双重爆发，所以推动着这个 EPS 爆发嘛啊。
好的，那么除了元器件之外啊，那么存储芯片呢，也是作为整个 AI 时代的一个核心的硬件，也是近期的行情再受到了关注。那最近呢，国内的存储龙头也是业绩爆发，推进了 IPO 进程，也成为了国产替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当然也是我们直播间很多投资者都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这目光转向存储与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主线，我们想请曹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国内的存储龙头推进 IPO 对整条电子产业链意味着什么？那这是否是预示着国产替代正在从概念走向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阶段？哪些环节可能会率先受益？
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之前为什么只炒海外不炒国内啊？尤其25，尤其24、25年啊，就是出现这种问题，原因什么呢？本质上是国内的那些搞 AI 的人他没钱，
嗯，
为什么他没钱？就是中国经济可能不那么好啊，或者中国经济在这个修复期啊，所以使得我们的四大 CS 我们的中国的四大 CS 市场上，海外是四大 CS Amazon、谷歌、Meta 和微软嘛啊，中国四大 CS 平台常常是这个腾讯、阿里、字节、百度嘛啊字节、百度嘛啊，那么我们中国这四大 CS 市场上没有海外那么有钱啊，为什么的话我们还有啊别的竞争啊，所以导致的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进行投入以及技术的相对封锁啊。那么，但是因为存储周期它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存储周期是普适的。刚才我们讲，就跟 MLC 它普适的，
嗯，
也就是因为重低产品也在涨价，所以呢，不只是海力士受益，那三星也受益啊，美光也受益啊，闪击也受益，对吧？然后华为长鑫也受益，长江存储也受益啊，所以就导致了就是长江存储业绩暴增啊，今年的话都要做将近这个2000亿啊，1500亿到2000亿的这种利润这个咖啡了都有可能啊。那么在这个这个的这个水位线上啊，那么在这个水位线上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啊，他有钱呢啊，所以他就是说什么呢？从倒不是概念啊，之前也扩产，是从一个就相当于说是一个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现在就是什么呢？啊，全是原材料啊，
嗯，
所以呢，它就可以去不断的生产，且它每生产的一个新的产品呢，又都可以让它赚到丰厚利润，所以相当于它属于一个，因为周期景气形成了一个正循环，而且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对于 A 股而言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原厂本身就是一个好投资标的啊，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不管是海力士啊、三星啊，也都是好的投资方向啊，包括我们的长鑫、长春啊，都是个投资方向。
嗯，
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今年跟去年整个存储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去年大家都觉得什么呢？存储周期没那么强，大家通过呢控制供给啊来使得价格上涨。
嗯，
但今年大家发现哦，入冰开始大后之后，哇，需求真的好强啊，所以大家呢对于需求是非常坚定的，所以大家就愿意去行产能扩张啊，来持续的去填补需求。那么这所带来的变化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是原厂的利润越来越多了啊，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国产设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产半导体设备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嘛。
对
啊，
对，嗯，好，那么我们围绕这个存储赛道啊，分析了国产替代落地兑现带来的一个全产业链的机会，那不仅是覆盖了半导体设备、材料、封测等等多个细节环节，而且赛道分散且细分标的的研究门槛较高，很多普通投资者是很难单独挑选个股布局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红利。那么针对这类痛点呢，不少投资者就会选择行业的 ETF 来布局电子板块。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华宝这个电子 ETF 515260跟踪的就是中证电子50指数。那曹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指数的编制规则是什么样的，以及它的这个行业分布特点？那同时，它和其他的一些电子类的指数相比，又有什么它的独特之处？
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话，我们有全类别布局啊，那只是我们的主持人老师的话是提到的是电子。啊，电子 ETF 啊，电子 ETF 它非常简单，
嗯，
就是 A 股的电子行业的前50大公司、
啊，
那么我们说就是这种电子周期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整体性的、
嗯、
啊，那当然配套的话，我们也有更强弹性的，比如说我们有科创芯片，啊，围绕 啊，芯片产业 Chroma 人工智能啊、
嗯，
重点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啊，其他一些软件，
嗯，
啊，还有我们的高能新技术啊，我们重点是以中芯国际华虹为代表的啊，
嗯，
所以我们华宝在泛电子啊泛硬科技方面的话有全然布局，包括我们的创业 AI 也有光模块的布局，啊、
嗯，
啊，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讲 PCB、MLCC 这些的话，那么我们主要在电子50啊芯片的部分就是在我们的 Chroma 芯片、Chroma 人工智能、
嗯、
啊，那从其他的电子类指数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电子50指数的话可能更均衡一点，更均衡一点、
嗯、
啊，比如说我们 Chroma 芯片 Chroma 人工智能的话可能更聚焦一点，
嗯、
啊、那么在整个市场比较强的时候可能更多是一个全产业估值提升的一个补涨，持续补涨就是左三层右下持续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啊、
嗯、
那么可能呢它的这个稳定度会更高啊，稳定度更高啊，当然锐度来讲的话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科创芯片科创新技术啊，科创板人工智能
嗯更
大
更好
啊、
嗯、
所以我们就相当于说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啊，比如说电子行业的这个宽泛的啊电子50，然后我们基于它的话做不同的弹性，比如说科创芯片就是全部芯片，科创板人工智能就加一些软件，科创新技术的话就是重点是什么呢，是中芯国际华虹天数必任还有智谱啊，对吧，那么就是我们基于不同的方式方法，然后给投资者提供了不同类的产品啊，那么我们最近就是最推荐的还是这个钢构新技术啊、
哦、
啊，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电子50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我们觉得都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嗯，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呢也是给大家了解了一下中证电子50指数啊，以及对应的华宝电子 ETF 产品。那像这个指数呢，它这个算力赛道集中度高啊，长期收益表现呢也大幅跑赢了同类的宽基电子指数，是布局 AI 电子全产业链的一个优质工具。但是细心的投资人也关注到了这个板块本轮持续上涨，短期累计涨幅已经是非常可观了。那所有普遍存在担心追高害怕回调的这样一些顾虑，那接下来呢曹总，我们也可以看看在当前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的时间点上来看，分享一下您是如何看待后续的一个空间，对于担心追高的投资者来说，那有哪些策略上的建议呢？
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
嗯、
我们认为就是最近的话涨速确实很快，
嗯，
啊，就是平推的往上打，尤其是 A 股甚至于超过海外的这个涨幅速度，
嗯，
就是 A 股科技的话，我们这两周基本上是全球最强，
是，
真是全球最强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少有的这个状态啊，也表现出就是说，就是 A 股的资金确实是跑步入场的一个状态啊，
嗯、
那么也导致这种短期的这个估值可能拉的比较快啊，
啊，
当然呢，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这轮的大的逻辑啊，我们一直所提倡就是说。科技板块的投资啊，就是，布局六月啊，享受七八月啊，九月十月啊，看变化啊。我们是这样，给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三季度还是比较好的窗口期啊、
嗯。
核心是就是，一是六月拉货，六到九月拉货。第二方法就是Anthropic 的话呢，它随着它估值提升，那么大家可能会预期募的钱更多，那么就形成资本开支啊。那么在这个大的逻辑体下啊，大的逻辑体下的话呢，就是说整个的产业链的估值啊，可以进入一个逐步从中性预期变到一个强预期的过程啊，
嗯、
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抱歉说一个泡沫化的过程啊。但是我们觉得从一个好的景气投资来讲的话，我们要享受这个适度的泡沫啊、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如果有投资者的话，我们建议就是拿着不动，
拿着不动。
那么我们说六月的话到七月初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的基础时间点。
如果说是
如果有了
调
整的话呢，我们建议也是这个逐步买入啊，享受这个七八月的一个大的状态。
嗯，
啊、
还是可以的啊。好的，那非常感谢曹总带来的分析。那前面呢，我们也结合了产业的业绩预期，分析了电子板块中长期的一个行情空间，也给担心追高的投资者啊提供了一些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六月还是属于一个布局期啊，
嗯、
那定投啊这些操作我们都可以去进行操作。那想要完整去把握下半年的整个板块行情，除了做好配置规划以外呢，我们也要提前的去预判一下能够推动行情走强的一些利好的催化啊，以及可能打断上行趋势的一些潜在的风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曹总来给我们来展望一下下半年您认为最需要关注的催化或者是风险点可能会有哪些呢？
就是说从先讲风险，我们催化。那风险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多次来了两次，包括我们之前一直讲，就是说从产品迭代来讲的话，风险是在2027年的上半年啊，也就是这个 Rubin 到底能不能卖得好啊，对吧？景气度是否能继续往上推啊？那么是，所以2027年上半年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么如果是单从这个今年下半年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更多是博弈宏观啊。博弈宏观的话，比如说今晚的 PCE 数据，包括下一周的非农啊，这种宏观类数据对于这个价降息这个流动性所产生这个影响啊。那么在这个流动性产生影响的话，因为川普在对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来讲的话得到一个释放啊，所以整体的油运包括油价是在往下走的啊，所以使得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 CPI 就加息的风险是在往下的啊，所以在这个风险下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就是市场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悲观度啊，可能这个月是最高的啊，可能之后呢可能甚至于有降息的预期的可能性啊，所以那么也就是这个提升风险点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月啊这些这些数据啊可能会产生波动啊。但是这波动可能就跟前两天，比如说海力士暴跌，然后现在美国业绩好，然后直接涨回来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觉得是这样类似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催化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首先的话呢，美光是催化是第一个，对吧？那剩下就是四大 CSP 厂商有没有催化啊，以及 Anthropic 的估值啊，我觉得这几个之中最关键就是 Anthropic 的估值有没有上修啊。因为今年的话，CSP 厂商他们主要是做多模态的嘛，啊，今年多模态的题材逻辑呢，主要有点失势啊，主要是 coding 啊这种生产力的啊比较有优势嘛啊，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围绕着 Anthropic 的估值来看这个资本开支有没有上修的空间啊，可能反而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观察窗口。
好的，好的，那就是我们刚刚也分析了，一个是风险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有哪些，以及催化因素又有哪些。那我们今天的整场 AI 电子产业深度分析分享也就到这里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曹总为我们带来如此细致以及全面的一个专业解读。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再从这个电子板块的底层逻辑变革聊起，理清了从行业从过去消费电子果链周期转向 AI 算力基建周期的一个核心变化。随后呢，我们也逐一拆解了像 PCB、像玻璃基板、MLCC 存储芯片这个四大核心的细分赛道，理清楚了各品类价值的重估逻辑、全球竞争格局以及它的技术壁垒，也重点分析了存储带动下电子全产业链国产替代落地兑现的一个长期机遇。最后呢，我们也结合到华宝电子 ETF 这支产品，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普通投资者我们在布局板块的一些工具选择，同时呢，也针对大家担心的追高问题，给出了分批定投的这样一些的实操策略啊，梳理了下半年行业值得关注的催化以及潜在风险。所以整体来看啊，AI 算力带动电子元器件价值重构是整个长期产业的一个大趋势，行情呢也呈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核心机会呢集中在高端算力硬件环节，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啊，产能扩张、需求不及预期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那如果大家后续要是想持续的去跟踪 PCB、跟踪先进封装、存储、国产替代等等这样一些赛道变化呢，或是对电子 ETF 配置还有其他的疑问，我们也都可以持续关注后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内容分享。那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曹总的分享，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好，感谢上海证券的各位投资人，谢谢。